天荣耀差人非人，非人看得到吗？这都是在异次元里头。所以也就是讲，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有很多的仪式来庄严这个道场？因为是不是只有这60个人在听呢、啊？不是，有形无形的众生都在听哦，就是同文之众哈。好，再来，法会的四众、发起众、发起众、发起讲经的人，在这一经这一药师经指的是文殊师利菩萨，他怎么说？他说，请释迦牟尼佛演说如是相类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这个的意思我要讲给各位听，就是说，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曾经讲阿弥陀经，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十二部经是不是就是有十二部经叫做特别名字叫十二部经，是不是这样？不是，要不然十二部经是指什么？啊？是经的体裁的类别，有十二种类别，比如说长行，还有重耸、孤起啊，哈。好，那我现在要请问各位了，阿弥陀经是属于什么类？有本身啊，本事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讲他自己的因缘就叫本身，讲他的弟子的因缘就叫本事的经典啊，对不对？好，那阿弥陀经是什么类？不是孤起，叫做，还有没有人要试着回答？啊、哦，非常好，两条啊。哦，第二条啦，不是这一题就是得两条。第二条哈，好，无问自说哦哈，没有人问，像阿弥陀像药师经有没有人问？谁问？文殊师利菩萨发问呢、啊，他请呢、啊，他请菩萨请药师不是请释迦牟尼佛讲，类似像诸佛名号，像阿弥陀。陀经里头有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还有他的功德本愿功德啊，所以为什么会讲药师经，就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开始。所以发起众指的是文殊师利，当机众是指的什么？叫做当机众，常常时常就跟着佛的1250人，有没有常常讲佛有1200个那个徒弟跟着他，那些都叫做当机众。为什么叫当机众？就是他正恭逢其时，能够亲自听闻释迦牟尼佛说法。我们可不可以听闻释迦牟尼佛说法？没有办法，就像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到耶稣亲自为我们教导的原因一样的。好，当机众就是在那个时候可以恭逢其时，能够悟到的那种积累，积累就是众生哦。好，再来影响众，就是从他方来帮助诸佛宣扬佛法的。这个时候也是讲文殊师利。文殊师利，文殊是指妙的意思，师利代表什么？我每一次一开始就要祝福各位什么？妙吉祥。文殊就是妙，师利就是吉祥，就是妙吉祥。那你说他在哪里？我根本不知道。好，过去是他曾经是龙种上佛，龙就是天上飞的龙，他的国土就叫做平等，是在南方。然后现在如果您有做网课的，您又会念到一尊佛菩萨叫欢喜藏摩尼宝积佛，对，那就是文殊师利的现在是，然后他的国土在北方，叫做常喜，常常欢喜的常喜。那根据宝积经第60，他未来还要继续再成佛，叫做普见佛。普就是普遍的普，见就是看见的见。好好，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从他方来诸佛宣扬佛法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释迦牟尼佛，在放波经里头，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有讲，释迦牟尼佛他自己说，他之所以能够成佛，完全是文殊的功德。在放波经，放是放下的放，波就是托钵的钵哦，放波经。好，结缘众就是一般下根的薄福的众生啊、哦。 好，我们就继续讲佛的十种名号。这个老修行人都知道，不过我们还是借由今天的因缘，我们来看一下啊、哦。如来，总共有十种，哪十种？如来印正等觉明行圆满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薄伽梵啊。好，如来就是成如实之道而来，成就正等正觉。那在金刚经，有诵金刚经的请举手。好，金刚经里头有讲说，非常多的朋友有诵金刚经，金刚经里头有讲什么是如来啊？对，无所从来无所去，还有呢，如其本意，对不对？好，所以那这个是从诚实论里头摘要出来的，它的意思，如实之道而来成就正等正觉。印又称为印供，就是因受天人天的供养。正等觉就是他真正普遍平等的觉悟到世间跟出世间的那个智慧啊、哦。明行圆满，明字指的三明，三明指的就是宿住智的证明，就是有宿世通哈，宿命通，死生智证明知道什么时候要生死，漏尽通啊、哦。好，满身口意三业，又名明行足。有时候我们会念到明行足，有时候是明行圆满。善事是说修佛修了正道以后，人涅槃了以后，向好的地方逝去，所以叫做善事。世间解则是指佛了解世间法跟出世间，世出就是出世间的法，就是本体的方法。世间的法是指现象界的方法，一切有情跟非情，有情是指有灵识的，非情是指草木土石这些。有的人说草含羞草，你动它它也会说起来啊，可是那是一种机械反应啊，它不见得是一种灵识，它是有机哦。好，无上士人中最胜，无有过者，调御丈夫，佛能够调御一切可度的丈夫，使之入道哈、哦。天人师，佛为人天的尊导师啊，薄伽梵又称为世尊啊，佛具足万德，所以是世人所尊重啊。这个因为很白话，所以就各位自己回去看啊。药师三尊现在秀出来的就是药师三尊啊。好，药师琉璃光如来是哪一尊？中尊，对，赤彼佛处会有两尊，那所谓赤彼佛处就是未来的继承者啊。好，那日光菩萨跟月光菩萨，日光菩萨是哪一尊？哪一尊？都在讲这一尊，这一尊啊，到底是哪一尊？这一尊还是赞成这一尊的，请举手。好，赞成这一尊的，请举手。好，正确的是这一尊哈，因为，对，要从这边，从左尊这边哈，我们看过去是右尊为大哈，然后这边是左尊，是月光菩萨哈。好，药师佛的净土跟他的译名，药师佛的净土叫做东方净琉璃世界，我们刚刚讲了，药师佛又称为消灾延寿药师佛，所以要消灾要延寿要靠谁？要靠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就是说我心里很想要考博士班，要靠谁？只靠药师佛都不用念书可以吗？当然不可以，所以这个叫做世出跟世间法。世间法你一定要努力读书，然后出世间的方法你可以仰仗菩萨的悲愿，他的愿力、哦、来成就你。那随心满愿药师佛就是哪一尊？就是药师佛嘛，就是说你有什么愿求的时候去求药师佛，他会让你不落空哦，又称为随心满愿哦。好，接下来我们要看药师佛的十二大愿，他怎么来度化众生哦。令一切有情，有情就是众生，如我无意。第一个一定是要如我无意的意思，不是说要长得像他这样，是说要像他一样能够成佛啦啊、哦。然后成佛以后身如琉璃，身如琉璃就是大放光明，幽冥众生悉蒙开晓，随意所处所去做诸事业。你看到没？ 他的第二大业是让幽冥众生，所谓幽冥众生不是指地狱道的众生，不是，是说根气最坏的众生都能够因为他的放光加持而能够开窍，做任何事业都能够成功。所以你希望事业有成，你希望找到好的工作，应该要求药师佛啊，受用无穷，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物，莫令众生有所乏少。他发的愿就是说，我要让众生没有匮乏，让你做事业圆满，然后能够不会嘎三点半，多好！一定你，我觉得每一个众生，有些人一天到晚顾着一个小面摊，然后就没有时间诵经，他为什么不会想说，我的时间管理是有一段时间我是要做我的生意，没有错，但是有一段时间，因为我有部分的业力是跨累世的嘛，你用你的努力能不能化解你累世的业力，你没有办法，所以你要仰仗佛菩萨的愿力来化解你累世即将要冒出来的那个业力，你不要等到冒出来变成果报挨打的时候才哎呦痛哦，然后再抱怨再种恶的种子，所以那是不对的方法。所以今天讲药师经很重要，我一定要提醒各位，做出事业第二大愿，第三大愿受用无穷，就是让你没有乏少哦，就是说让你不会缺钱，不会有什么匮乏啊。我自己的解门就是理论基础是文殊师利菩萨的法门，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我的行门是什么？所以你日常的实践是药师经哦，是药师佛。所以你看我从出家到我就是把我所有的以前大家都知道以前我是企业家，女性企业家，然后把所有的财产通通都捐出去了，然后一无所有的出家。后来我要出来念硕士班的时候，有没有钱？没有钱啊，因为老和尚他认为我已经有一个硕士学位，不需要再念了，所以他也不可能给我钱啊。那我就是求药师佛，结果有一个人他本来是要上山去找我，然后他供养了我，刚好他供养的数目就是刚好给我第一期的那个学费。那此后我就不需要人家供养，为什么？我每一期都是第一名，我就用我的第一名的奖学金来念硕士班，完全都是药师佛成就我的事业。学生的事业是什么？学业嘛，是不是？对，所以我现在要出去念博士班要靠谁？只靠药师佛可不可以？不可以啊，对不对？还是要努力啊，对啊。然后我要出去念书也很贵啊，因为我不像美琪那么厉害考公费留学啊，我没有这个机会啊，那我就要筹钱啊，那我也是要靠药师佛，莫令众生有所乏少啊。悉令安住菩提道中，皆以大乘安立之。有的人学小乘，或有些人学民间信仰的，他不知道学习大乘，你亲近药师佛以后，他都让你能够接触到大乘的教法啊。令得不缺戒，不缺戒就是有些人毁犯了，他有受戒，不管是在家菩萨戒或者是出家菩萨戒，在家菩萨戒有五戒，还有八关斋戒啊等等啊。闻我名已还得清净，不堕恶趣啊，就是不缺戒啊。诸根顽具无诸疾苦啊。再来，重病逼切无救无归。如果说你有家里有病人的话，一定要诵什么经？药师经。对，一切皆得转女成男啊。这个是在讲说，要成佛的那瞬间呢，因为女性的业障是比较深重的嘛。那当我们要成佛，我们要达到可以成佛的那个正境界的时候，我们的性别会转，因为业障削弱，自然就是变成了男性嘛。这个是不用再讲，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转女成男的意思就是说，大量的化解我们的业障，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成佛啊。好，解脱外道缠缚，有些人他信邪魔外道，或者是信放蛊啊，或者是信一些放蛊 符咒放蛊啊，蛊就是三个虫下面一个放蛊啊，还有画符啊，哈，卸脱牢狱这一点我认为也非常重要。有些人有牢狱之灾，莫名其妙的有牢狱之灾，对不对？像马英九有没有？他一生他最标榜的是什么？不沾锅啊，对不对？不沾锅也有牢狱之灾，他应该要念药师经啦，哈。好，保足其身，你看吃饭都没问题，而且还有漂亮的衣服，上庙衣服来穿哈。好，我们要赶快，因为时间又不多了哈。药师佛的悲愿哦，我们看药师佛悲愿，他功德无量哦，他说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时所发大愿，及彼佛土功德庄严，我若一劫若一劫于说不能尽。一劫是代表很长的时间，释迦牟尼佛说药师佛所发的宏愿看起来只有十二大愿，但是详细讲起来呢，他说哎，我一劫跟一劫余就是很长很长，我讲经说法要仔细讲的话说不能尽，所以他是功德无量哦。好，再来得宿命念，这个蛮重要，消除生死的疑惑。他说如果有人在过去在人间，他曾经听闻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现在堕入在三恶道，恶趣就是三恶道当中，但是呢比如说啊，有人往生，然后他堕到三恶道，可是呢刚好你们来上课就请法师替他诵经，那法师每天都有诵药师经啊，然后这个堕到恶道的这个人呢，他早几世也曾经听闻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现在呢又有人又暂得意念比如来名，又有人在诵经回向给他，他说急于念时，这个亡灵可以在念在恶趣的这一瞬间呢，从彼处末，从恶趣，从恶道当中，可以从恶道当中，除没掉哈，然后来还生到人道当中，得宿命念为恶趣苦，这个就是宿命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啊，消除生死疑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对众生要给他让他听闻佛号，家里的狗啊小鸟啊要听闻佛号，就是帮他种一个佛号的善的一个种子，将来他有一天万一他仍旧堕三恶道的话，他还会再忆起这样子的佛号，他可以从那一个恶趣当中那个恶道当中除没，然后回到人间来啊。好，再来饶益有情化解小人哦，我们觉得最怕的不是看得到的人啊，最怕的是那个不是小人物哈，差一个字差很多，是小人哈。好，若得闻此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彼诸恶事悉不能害，一切辗转皆起慈心，利益安乐，无损恼意及嫌恨心，各个欢悦，于次所受生于喜足。不相亲邻，互为饶益。我念完以后，我现在要讲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毒药师经它自然可以化解掉我们的小人。我们的小人是什么种子变现？恶的种子，什么时候它会出来？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才叫做小人嘛。如果说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害我们，这不就不叫做小人，这叫大人啊，对不对？好，所以念药师经有什么好处？当你回向给他的时候，他会化解我们跟这个小人之间的冤结，然后用慈悲心，最主要是药师经的法宝是慈悲喜舍，所以药师佛就借由他的慈悲心呢，来让他利益安乐，这个是安乐，我打成药、哦、利益安乐，无损恼意及嫌恨心，就是化解与小人的冤结、哦、好，再来药师法门，我们来窥报一般，我们就会知道药师法门基本上先以欲勾牵，再令入佛智，他说求长寿可以得长寿，求官位得官位，这个官位不只是升官而已，升官发财还有找工作、哦、求富饶得富饶，求男女有生男育女困难的不用做试管婴儿、哦、你应该要去求男女得男女，因为你做试管婴儿常常一胎里头有几个 有好会变成有多胎症哦。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称药师佛为随心满愿药师佛的原因。他就是先让我们先以预购签，就是说他先让我们世间法先圆满，先没有烦恼，然后再令入佛智，再来学佛，这样我们可以安心。辅助戒律，佛一教经讲，若没有境界的话，就不会有功德啦齁，功德皆不生。但是药师经里头他有特别强调，让我们具足三具戒，三具戒就是色律仪戒，让我们所有的那个戒律圆满啊，摄善法戒，让我们可以就是从事所有的善的行为啊，实善法。摄众生戒，摄众生戒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会饶恕，会宽恕所有的众生，不结小人缘啊。色有毁患，闻我名已，还得清净，不堕恶趣。就是说如果有人有受戒，很多人都因为怕说毁患，所以又不敢去受戒，这样子的观念对不对？是不对的，应该要去受戒。然后他说如果万一有毁患的话，换戒的话，闻我名已，还得清净，不堕恶趣。这是药师佛的悲愿哦，哈，他的第五大愿是这样子。生诸佛国，八大菩萨来接引，这个是往生救度所以八大菩萨待会下一张 slide 就可以看得到了。殊胜菩提就是成佛的意思。悲智两大愿心，慈悲喜舍。他说因生无垢浊心是智心哦，无怒害心是慈悲心啊。于一切友情，对所有的友情起利益安乐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平等之心也是智心哦。所以我们看得到药师佛是悲智双运哦。好，我们来看药师咒。药师咒又称为拔除一切业障，又也称为十二神将饶益有情结怨神咒啊。那我先念一遍，然后各位也跟着我念一遍哦，待会会解释这什么意思。通常咒语会不会解释出来？不会，咒语基本上它是属密的部分，所以不会解释出来哦。我今天特别破例把它解释出来。南摩波切伐帝毗沙舍俱卢毗琉璃波那婆诃那舍也达托揭多也阿那诃帝三藐三菩陀也达之他唵毗沙室毗沙室毗沙舍三摩揭帝梭哈。来，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会念的大声。毗沙舍俱卢毗琉璃波那婆诃那舍也达托揭多也阿拉诃帝三藐三菩陀耶达之他唵毗沙室毗沙室毗沙舍三摩揭帝梭哈。我们持诵经要慢，持咒要怎样？要快。所以我们来念快版的，念一遍好不好？好，来，可是要整齐哦，整齐的话那个频率才会整齐哈，不要这样撑撑吃吃哈。什么速度？我秀一次哈。南无波切伐帝毗沙舍俱卢毗琉璃波那婆诃那舍也达多揭多也阿拉诃帝三藐三菩陀也达之他唵毗沙室毗沙室毗沙舍三摩揭帝梭哈。这样可以吗？好，来，南无波切伐帝毗沙舍俱卢毗琉璃波那婆诃那舍也达多揭多也阿拉诃帝三藐三菩陀也达之他唵毗沙室毗沙室毗沙舍三摩揭帝梭哈。什么意思？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意思啊。南摩是皈依的意思，皈依是什么意思？皈依就是皈依哦。皈依是什么意思？回转。皈依就是依靠的意思哈，就是依靠哈，或者是回转、回头是岸的那个意思哈。好，然后南摩薄伽。薄伽伐帝，薄伽伐帝就是薄伽梵的意思，也就是佛，就是世尊。然后毗沙舍俱卢就是药师哦。然后毗琉璃就是琉璃，波那婆是光的意思。然后诃那舍也是王，然后达他揭多也是如来，阿拉诃帝应供的意思，应供也是如来的意思，对不对？十的佛的十大名号，三藐三菩陀也就是正等正觉，也是佛的名号。达直他就是即说咒曰，唵就是总持的意思，集中精神归向三宝，归向就是皈依的意思。毗沙舍是名词哦，这边毗沙舍是动词，要。然后施予药给他药，三摩揭谛就是普遍救度一切众生，就是说每一个众生，不管天主教、基督教，念这个咒语， Soha 就是速即成就，也就是所谓的急急如律令，一定要马上就会成就。好，所以整个药师咒我们给它归纳起来，它是什么意思？皈依佛世尊，哪一位？药师琉璃光王如来，这也是如来的意思，这都是如来。然后药师如来告诉我们什么？集中精神归向于他，然后他就给我们药，对不对？他说药给予药，然后普遍救度一切众生，而且要立即生效，这样子，这样够清楚吗？所以很多人他会说，念药师咒就可以好，不相信，也没有吃药，有没有吃药？有啊，药师佛给各种不同的药，癌症的给癌症的药，然后忧郁症的给忧郁症的药，要开刀的给要开刀的药，所以他有给药。毗沙舍名词的药，毗沙舍吃药，给你吃药，你不吃都不行了，因为你在持咒啊，就是在吃药了哈。好，所以怎么修持药师法门呢？他的方法当然最主要是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哦。这个房舍的字是经典里头来的。想要供养毕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因生无垢浊心，就是不要有害人的心，对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慈悲喜舍平等之心，放生修福，连帝后妃主百官梨树为病所苦都要赶快放生，这个很重要，这个是药师佛的非常特殊的一个法门，您一定要看怎么做放生。我今天本来是要带蚯蚓来教大家怎么放生哦。现在放生很多被诟病是危害了什么生态，对，所以放蚯蚓会不会危害生态？不会，因为放蚯蚓只要有土你就可以放了哈。放生修福是修福报的管道，所以他说放生修福，那个药师经里头就有这么说，他是财师就是布施财，法师就是注印经书啊，诵经持咒讲经说啊，我现在就是在做法师，不是法师那个法师，不是那种大法师那个法师啦哈，我是小尼姑啦哈。法师，然后布施无畏就是无畏师哈，各种灾难的抢救，921大地震有去救灾的请举手啊，非常好，1、2、3、4，我也有去救灾哈，5哈，非常好，那就是在布施无畏。所以想要有钱要布施什么？要布施财，这一世没有钱的人要赶快布施财，布施多寡是不是重点？绝对不是重点，一定不是重点。王永庆的2000万跟一个游民的20块，哪一个功德大？一样，心的问题。2000万如果是为了要节税的话，有没有功德？没有功德。20块如果是他的所有，他的下一餐都不知道在哪里，可是他愿意把20块布施出来，那这是无上的功德。没有钱，想要有钱要一定要赶快布施财。很多人都说，菩萨也没有照顾我，因为我很穷。那请问有没有布施财？如果想要有钱一定要布施财，那想要会讲经说法，你就要怎样？就不要看薄，要跟大家共同分享。就像上个礼拜这位大菩萨，这位好正源，你的隔壁这位大菩萨，他跟我讲我上一次的那个讲义里头有一个在讲禅坐的科学理论基础哦。他说我好像漏掉那一章，所以我这一次我有放在最后一章，有没有？就是禅坐的那一章，你们的最后slide 的最后一小章，就是对接轨宇宙那个部分。所以我敢有看薄？无看薄，这就是在成就讲经说法哈。你要有好的法缘，你一定 唔通免看波啦哈，这个就是要成就大家哈。无畏师就是抢救各种灾难，放生是唯一三师具足的法门，你再也找不到比放生更好成就三师具足。为什么？你用小小的钱，一盒蚯蚓里头有几百条的生命在里头，一盒才20块而已啊。那这些蚯蚓，你如果不去把它抢救的话，它会被怎么样？剁一剁去喂鸭或者是钓鱼，所以你蚯蚓要去哪里买？钓具店买，你要去钓具店买蚯蚓，然后只要有土的地方你就可以放啊。所以你花一点点钱，你不是买了哇一头拉苦这样子，不是哦，不是这样，是心，跟布施二十块的意思一样，是心的问题。然后法师，为什么放生会有法师？你看到我付给你们的仪轨里头，你要对那些生物念什么？第二份讲义，借我一下。这一份讲义有放生仪轨，看到没？有哈，好，放生仪轨里头你会看到什么？你会为他持各种的经，心经有没有？还有你要为他念很多的咒语，所以你对他在布施法，你布施法的话就是让他得到一个宿命念，他即使再堕回去三恶道的话，他再听到那有人对他念佛的话，他就可以回到人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要讲宿命念是非常重要，这就是放生的重要。还有无畏师，你是不是抢救他，让他没有恐惧？他你不抢救他的话，他很快他会被拿去钓鱼，或者是喂剁一剁来喂鸭子，对不对？所以你抢救他，让他无畏师。身体要健康，要做什么师？要做什么师？法师、财师、无畏师。你想要身体健康，要用什么师？无畏师。对，身体要健康的话，你要用无畏师哦，哈。所以放生的经典依据，药师经提到放生，金光明经、大智度论等哦，还有很多哦。好，我现在要简单的介绍一下仪轨哦。第一个羊脂净水站，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唱，不用用唱的，用念的可不可以？可以啊，我们在家念，没有法师带的话，用念的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唱啊、哦。在寺院做放生，当然都是用唱的啦哈、哦。自己的话用念的就可以。羊脂净水站，这个时候，我那个，放生仪轨，每一个的冒号后面解释的都是它的功能。比如说羊脂净水站后面是不是有冒号？冒号就是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要观想菩萨以羊脂净水遍洒三千大千世界，为众生清净灭罪，广增福寿。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羊脂净水站，他在念羊脂净水站的时候，他心里都在想他在美国的丈夫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毫无意义。所以你要知道羊脂净水站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要观想菩萨下来放光加持我们这个道场，为我们众生清净灭罪啊、哦！好，再来清净身口意业，因为我有时候我们讲谎话，讲不对的，做不对的那个行为举止，所以我们要清净身口意业哦，哈、哦。然后再要用大杯水来洒净啊、哦，大杯水你就像用一个干净的杯子，然后倒一点在这边，然后洒净。在洒净的时候，为什么要洒净？令其就是指受放的生物，令受放的生物清净，他的智慧会彰显出来，他会听得懂你接下来要为他诵经持咒念佛。所以你说蚯蚓怎么可能听得懂？我请问你，他的灵识跟我们的灵识有没有一样？是一样的，染只是后来他染的污比我们的更严重，所以他变成堕到三恶道，所以是一样的，他怎么会可能听不懂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杯水洒净的重要。这个时候借由大悲咒的力量来让这些生物身心清净，智慧彰显，能够听得懂你接下来要为他念的心经持各种咒，里头有药师咒。为什么要对生物持药师咒？为什么？因为他搞不好生病了，是不是？然后为什么要对他持往生咒？里头有往生咒。为什么要对他持往生咒？祝他赶快早走，是不是？消业，每一个咒语的根本功能都是消业。往生咒是让他求现世的福报， 现世的福报，就是说我们放走以后，他不会很快就被抓走，他能够得享天年。好，好，还有还要为他念七佛灭罪真言，是防止什么？堕入地狱道。他有没有可能堕入地狱道？有啊，蚯蚓互咬嗔恨，是不是他有可能再堕入地狱道？所以要念七佛灭罪真言，以此类推，恶鬼道要念七佛圣号，有没有？好，所以这些都是你要为他做的，让他，这就是你在替他做法师，代求忏悔，替他求忏悔，他因为他不会忏悔，还要受三皈依。你看到三皈依第十二个，这个很重要，三皈依来，第十二个看到没？放生仪轨里头的第十二个三皈依，看到吗？有哈，三皈依里头，法师当然可以为人受三皈依，白衣就是在家居士，可不可以？在家居士基本上不可以，可是你为了放生，你还是可以仰仗菩萨的大威神力，你可以代替观世音菩萨替他受三皈依。你要受三皈依，最主要是的功能在哪里？他就不堕入三恶道，所以受三皈依很重要。我也写着白衣，所以证明什么？在家居士自己都可以做放生。我还没有出家以前，我为了要圆满我的出家，我每天拜大悲忏，这个是我在梵贝课我的同学都知道的，每天拜大悲忏忏悔，然后每天放生，我都去那个什么钓鱼店买了以后，就在车上带着仪轨，基本上仪轨都放在车上，然后带大杯水，然后就跟他撒净，开始做仪轨，完了以后就开车到公园去把他放走，每天做，每天每天每天不停的做。他的妈妈，我的助理的妈妈，92年的时候出大车祸，昏迷33天了，医生都说他即使醒来的话也会变成什么植物人，一定会变成植物人。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七天怂了100部药师经，每天他的兄弟本来都没有吃素，为了妈妈的病体，我跟他们讲 你一定要吃素，因为你吃荤就边造业嘛，然后你边修行要妈妈的身体好，你其实都在 原地踏步，要吃素。然后他们放下班回来以后，我们我就在他们家带领他们每天放蚯蚓，每天，然后每一个礼拜的礼拜天拜药师忏。现在他的妈妈不但没有成为植物人，还会自己拿着拐杖走，然后再来不可思议的是，因为他是伤到那个语言区嘛，所以他讲话刚刚回来的时候窗帘老早都忘掉了，他说那窗户根本不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都不知道，通通一片混乱啦。那是刚刚出院的时候，现在哇，那个脑筋清楚到不行，还会现在已经开始在学写字的。然后他看到有一天看到我，我去医院看他啦，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你每天都诵经给我，我不敢当，但是我很需要。你看他脑筋已经清楚到这样，不可思议。所以你家里有重症病人的人，你一样要这样子做。有的人很抱怨说，哎呀，药师经没有效，你要发什么发大愿啊，你看七天诵100部哦，不停的这样子一步一步，我那个记录都有留下来，几月几号我诵了几步，这样子七天100部，每天每天每天我都替他拜药师忏。他们的兄弟因为都在上班啊，礼拜天他们回来都回来一起拜大悲忏，不是大悲忏，药师忏。然后每天放生，每天他们回到家里都差不多9点，我们9点才开始放生，才开始做仪轨，第二天早上才拿蚯蚓去放，就这样子抢救了一个妈妈，是亲眼就是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例子啊。所以好，还有为受放的生物捕生人，捕生人就是捉捕的人啊，还有放生者，放生者就是你我要放生的人，求愿还有祈福，那个是在第14 第十四，你看到没？有一个求愿，有没有？大家念一遍哈，弟子某某某，念弟子的名字，自己的名字，弟子来，弟子是圣玄，一心求哀。是圣玄等业障消除，福慧增长，共振增长。所以这边有求愿，有没有替受放的生物求愿，还有替捕捉的人求愿，再来替自己放的人求愿，然后才接下来边念佛边放生哦。好，死相现前，接下来要念，要讲死相现前的，死相现前的时候，这个是往生救度的。他说，这个我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也有举这个例子。然彼自身卧在本处，见阎魔使，阎魔使就是谁？阎罗王的差使，就是黑白无常啊。引其神识，神识是指什么？什么是？阿赖耶识，对，带到把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着什么？含藏着我们这一生所做的种种的记录，对不对？我们的造作，然后把这些造作的记录带到阎魔法王，是就是我们俗话讲的阎罗王面前。然诸有情，有具身神，具身神就是阿赖耶识的意思。随其所作，若罪，罪就是叉叉的恶因子；若福，就是圈圈的善因子。皆具书之，写在哪里？写在阿赖耶识里头，尽持授予阎魔法王，尔时彼王，彼王就是那个阎罗王，推问其人，推问他的差使，他的侍者说：计算所作，随其罪福而处断之。所以这就是基督教讲的死后有审判一样的事情，佛教也是死后有审判，针对什么来审判？阿赖耶识来审判。哦，这个是红绸的请求哈，红绸他跟我讲说，上个礼拜我讲中阴身的时候，不是有讲要到人道是什么光啊？啊，人道是什么光？昏黄光，连荣格都知道，你们都忘了哈。荣格有举例啊，他就讲要到人道昏黄光，然后要到出生道是什么光？绿光哦，蓝光，昏暗的蓝光，强蓝光是什么？阿处佛。好，现在红绸就跟我讲，哎呀，他根本来不及记啦，所以我这一章是在干什么？就替你们记好不好？第几页？最后一页，你看到你的讲义的最后一页。第一天他放强白光，这个很清楚哦。强白光就是法身毗卢遮那佛，佛土是在你的讲义的最后一页，讲义的最后一页，看到没？就是这个，好，这个很清楚啦，哈。然后模糊的白光是天道，烟雾色的黑暗光是地狱道，然后还有跟什么次相应？跟阿玛拉，阿玛拉是第九世，我们没有讲第九世哦，我们还没有机会讲到第九世，我们只讲到第几世？第八世，有法界体性质就叫做阿玛拉，就是第九世哦。所以这个是从这个阿玛拉放出来的，我就不再一一讲了。这个就是我们要感激红绸的请法，所以我就把它做成这样子的。讲义跟各位结缘好吗？这一章很重要，这一章就是什么颜色的光会到什么道。基本上菩萨佛菩萨放光是什么光？强光。然后昏色昏白昏微弱的光是什么？六道。对，是。好好，有些人他很执着说，我就是明明要到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一定要念阿弥陀经，对不对？不对在哪里？药师经可不可以到极乐世界？怎么知道？ 八大菩萨里头哪两位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对，所以不用那样执着说你要到极乐世界去的话就一定要念阿弥陀经，其实基本上佛是相通的哈。五摄律哦，这边就来讲这个了哈，这个谢谢哈。五摄律，五方佛力的加持，这边有讲到诸有愿求，这个是十二要叉大将的发愿，这个不是阿弥陀佛的大愿。他说十二要叉大将，要叉大将就是相当于护法神的意思，是药师佛的眷属。他说如果有什么愿求的话，悉令满足，悉就是全部都让你满足。如有极恶求度脱者，亦应读诵此经，此经是指什么经？药师经。以五摄律解我名字，这就是五摄律解我名字。所以你看到没，在这里这就是十二要叉大将的名字啊、哦！做的时候就是把十二要叉大将的名字打好，然后用线绑上去啊、哦。然后这个不是让你带的啦，你带着会人家会特别注意你啊。这个是要让你放在佛桌上，你就这样子放着。那你光放着这个有没有效？
有没有效？
光放着这个就放在佛桌上有没有效？怎么知道没效？因为不相应嘛。他有讲如果有愿求的话应读诵此经，他是相应药师经的药师佛的大愿，他来护持药师佛，所以他也因而这样子发愿，以五摄律解我名字，得如愿矣，然后谢劫。如果你好，这就是根据经典所讲的。我已经有太多这个例子了。我有一个朋友要考律师，您知道律师是非常难考的啊、哦。他考了 N 多次都考不上，我就跟他讲，你就是用这个方法，你每天要诵药师经啊，药师佛让你满愿啊，然后你就用这个方法放在，他没有佛桌了，他就放在他的书桌上，那这样子，结果那一年他就考上了，然后他也发愿说，如果有人就是有困难的人请他打官司，他也免费，他就是要还他的愿哦，他自己也发愿发善愿哦。好，这个已经我在这边所提供的方法都是我自己屡试不爽的哦，非常有效的方法。仰仗药师佛的愿力，基本上是用加持力来对治我们的业力，消业就是用加持力来对治业力。为什么？因为有些业力是跨了好几世了，对不对？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有没有办法消除？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仰仗菩萨的力量？怎么仰仗？就是诵经、持咒、念佛、忏悔。诵经的意思，经典是记载圣贤修行正果的方法，还有他的历程以及宇宙人生的真理，所谓的深藏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持咒，咒语是什么？咒语我们刚刚念药师咒，咒语就是菩萨成佛正果，他发愿来度众，刚刚的那个的一种秘密语言，所以咒语基本上都不翻成汉文中文了哈。刚刚的药师经药师咒里头有没有看得出来他有发愿度众？怎么看得出来？他说对，普遍救度一切众生，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印证这样子。念佛跟念持咒最大的不一样是，念佛是让诵持者的频率去跟佛菩萨相应哦。忏悔是大悲忏、药师忏、金刚忏、梁皇宝忏、三昧水忏。忏悔基本上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并发愿不再重犯，是把负面的能量释放出来，是忏悔的意思哦。好，再来，什么叫做功德回向？非常多人不知道功德回向。我每次不是送各位大菩萨回家，都会站在那门口，已经有四位朋友来问我，老师什么叫做功德回向？好，所以我现在再讲一次，功德回向英文是 dedication， 就是功德奉献的意思。为何回向为什么会有效？你需要理论基础，否则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你需要回向。就做功德的人，就是帮忙回向那一个人呢， 他是回向者，他心起善念才会愿意回向嘛，才会愿意把这个功德回向出去，才会愿意把这个功德分享出去嘛。他因为心起善念，因此灵识里头种入了很多的善的种子，就收受功德的人就是被回向的人。比如说张万福老菩萨好了，他生病了，好，我回向给他，他收到什么？他透过我传授出去的意念呢，把种子的能量传给张万福老菩萨，这就是对回向者跟对收受者都有好处。根据量子力学 Schrödinger function， 就是 Schrödinger function， 他讲能量的传送是采波动式的，所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阻隔。我不认得张万福老菩萨，可是他能不能收到我回向的功德？可以，原因就是因为念波是完全是波动式的那个传送哦，不受时间空间的阻隔。总体回向就是回向给法界的一切众生，个别回向你可以回向给你累世的冤亲债主、历代祖先、亲人朋友等等哦。临终救度濒临往生的人，濒临往生到入殓以前叫做对亡者的这种救度方法叫做临终救度。佛教特别讲到有临终三要啊，通常会请法师对亡灵来做开示，临终的开示。那这个开示的内容每一个法师不一样，不过基本的大前提都是用善巧方便来开导他，使他放下挂碍，也放下执着啊，而且让他升起正念，一心念佛，愿生极乐净土。这个净土不一定是极乐世界。东方净琉璃世界也可以，令其脱离恐惧跟愤怒。我们有讲过人要往生的时候特别恐惧哦。那在临终开示的时候会告诉亡者，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恐惧，你也不要不甘愿，愤怒就是不甘愿哦。然后你要看到强光，要跟着菩萨去哦。临终助念是帮助安定亡灵，还有切记不要搬动遗体。为什么？为什么不要搬动？八小时之内不要搬动遗体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时候地水火风正在崩裂，它会很痛，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搬动遗体的话，它起嗔恨，造什么种子？恶种子。然后这个时候也不要哭泣，为什么？哭泣的话它会不舍，它不想要去投胎，它能不能赶上临终中阴？它赶不上，它就会再来就赶不上实相中阴，结果他就赶上投生中阴，就去投胎了，这样好不好？这样不好。所以为什么不要哭泣的原因在这里啊、哦？还有丧葬救度跟往生救度，入殓就是把遗体放到棺材里头，叫做入殓。我先把这些仪式先列出来，然后告诉你佛教的做法大致上是怎么做啊、哦？好。往生救度在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讲了西藏度亡经七七佛事，七七四十九天，每七天要做一巡啊、哦，叫做七七四十九天，这个我们称为往生救度。其他白字我们称为丧葬救度，我们也会有告别式，起灵就是要开始要去火化了，然后进塔安骨灰。进塔是进到哪里去？是进到寺院，或者是说那个灵骨塔，叫做进塔，不是进入的那个进哦，是这个进哦。进塔安骨灰，然后有的要土葬，这是指火化会进塔安骨灰。然后这个进塔啊、哦，有的是就是火化连骨灰一起，那有的是骨灰并没有放在寺院里头，是立一个牌位而已哈、哦。然后这个安位是回家去安奉灵位。对年的时候忌日前一天要举行仪式，等一下会告诉你怎么举行仪式啊。合炉就是往生以后三年要在对年后择一个节日来举行啊。那这些你请法师来做也可以，你要自己做当然也可以，有的人有法师来做，有的很贵啦啊。那所以你自己念可不可以？可以。赞颂或供养，唱香赞或莲池赞，不会唱用念的可不可以？可以，唱不是重点啦、啊、持名念佛，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庄严，非常的庄严，令人起感动的心，令人起欢喜的心，让令 佛菩萨欢喜，那是唱诵的重要性哦。持名念佛是阿弥陀佛或药师佛号都可以，诵经各种经，其实念金刚经可不可以？可以，佛佛是相通的，持咒、忏悔、回向，最主要回向是把上述法门的功德回向给亡灵，帮助他超脱哈。以上这些法门的运用，其实都是仰仗佛菩萨的大威神力给予度化。所以看到没，这个是借由佛菩萨的大威神力，因为他们有悲愿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的事哦。好，快要结束了，超过九分钟。生与死的醒思，以观照的心看待生死，是了脱生死的第一步。今天我们就是在用观照的心，生活其实是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对不对？自己造作善的种子，自己也造作恶的种子，都是自导自演的。所以要常常用观众的角度，我第一堂课我就在讲，回头就是幸福，转身就是幸福。常常就是没有办法转身，是因为什么牵引？恶力牵引哦。好，要用观众的心的角度来看戏哦，才能够窥得戏剧的真相，关照自己的生存跟生命，才能够了知生死，进而来帮助周遭的友情生命，我们的周遭的不管是不是亲朋好友，帮助众生事物的生与死，彻底的关照的话，帮助我们无忧于生无忧于死，就是生死的恐惧没有，这是领悟生死真相的一个开始。好，最后一个是药师佛的生死智慧。我们知道生死智慧有四大目标，一个是要安身立命，安肉体的身，还有慧命，以十二大愿圆满，随心所愿，所以安身立命没有问题，消除生死疑惑。我刚刚已经讲了，得宿命念，为恶去苦，知道有宿命念的话，就不会有生死恐惧，解脱临终恐惧，八大菩萨四其道路，所以临终的恐惧就不会有，因为八大菩萨同时放光接引啊，临终关怀终极实在，就是来帮助我们能够速证菩提啊。佛教临终关怀的社会医疗意义是什么？对生者而言呢，你平日修持药师法门，你就可以安居又乐业，你不用到死亡那一刻才来做，你平常你就可以这样子做。对亡灵而说，你的往生救度让他没有恐惧；对终极关怀而说，你可以达到圆满的成佛哦。好，那今天又没有空来解说大悲水哦，很非常非常可惜。下两个礼拜我要讲佛教的胚胎生命观，那会讲到佛教的有情生命观，还有胚胎的生命伦理议题是什么。从假我要讲到无我，以前都讲无我对不对，今天也有讲无我论，接下来要讲假我。缘起论、无我论跟复制人有什么关系？复制人跟复制器官、复制人那引发出来的生命议题是什么？因缘、入胎因缘说、成胎始末、出胎生死。这两个礼拜我总共要讲四部经典，所以我第一个礼拜会讲两部经典来搭配这些主题哦。那下一个礼拜、下下个礼拜8月15会再讲两部经典哦。那你看到这样子的议题，你就可以知道精彩可期哦。所以您一定还要再来哦，不要缺席了，就太可惜了哦。好，献上无尽的感恩，感恩您的聆听哦，非常谢谢。那很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时间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到此结束哦。好。